这个处理这个分别心的部分啊，那就是叫做 singulate gyrus 啊，我们简称它 singulate， 叫扣带回。这扣带回呢，其实扣带回就是这两个脑，左半球、右半球有一个偏置体，偏置体的上方一点有一个地方，也就是是在也跟我们的这个叫做情绪感情的边缘系统，这一套边缘系统的附近有一块东西，它好像架着左脑跟右脑两块，架在两边，像一个扣带一样的一个形状的一个，它就是专门处理这个地方。一个人有我执，是那个地方在起作用；一个人有种种的法执、偏见、边见、邪见，也都在那个地方。那一个地方，如果你是比较宽博的，啊，不是打死的，那这个人他的执着性比较小，他做事情、他看事情、他的这个宏观也比较好。这个人的这个觉悟性、直觉啊都比较好。但是如果这个地方起了障碍，我执啊跟法执执得很厉害，那他就变成很小气、很对立，这个人很容易不平衡，而他一定跟我们的情绪跟感情世界结合在一起。那你一定会这么讲，说老师，那这样我懂了。如果我们去动个手术，把那块组长那一块把它割掉，不就好了吗？不，你把它割掉的时候，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所以现在你注意了，我执起分别心，并不是我不分别，也不是都没有我们起码的应该有的那个嘛，这个关照的那个基本的正确的那一块，也不是没有。它是你产生了很多的情绪不安，产生了很多情绪上的障碍，产生了我们内心里头有种种的这种啊过去的一种这种强烈的不安的经验，你累积久了以后，它才形成一个真正不利于我们的那种执着。而我们能够真正信心坚定，那个坚定却没有它这个坚毅度就没有了。那么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一个硬体的东西竟然啊，我们在想一定跟那个软体的啊部分，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唯识的这个识的部分，我想是相应的，那也有那一块啊，硬体里头的肉体有这一块，我们谈的是啊，也是唯识里头啊所谈的啊，到最后通通会融受到阿赖耶识，而阿赖耶识啊现前的现世的时候是前面的六识，那中间却有这个识。我觉得大家可以了解，我们平常修行生活并不是空泛无知的东西，而是我们也知道，从我们现在的科学帮助了我们了解，我们也正因为这样，现代人需要多一点啊一些科学啊脑神经科学的研究的帮忙，因为我们习惯了啊这样子的一种思考模式，那我们建立的信心呢就会更好，更完整。古人的人才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信就是起了正信，是不是啊？他这个尤其是佛的那个时代，说佛是男子，在佛的那个时代有就只要碰到佛他起正觉讲经的时候，那些这个四众弟子呢就在佛的那个时候他都会产生觉照，他的信很坚定信心。但时节因缘到现在，有时候我给大家谈一点啊，就是从《华严经》里头所讲的，我们现在的资讯时代的啊或科技时代的这个人，你当然要说的法就必须要把这些东西顺便跟你解释，你也会感觉到说，哦，原来这个心跟我这个肉体也是不二的， 不是我只生活在这个肉体里头，我这个肉体很像是一个硬体，那我的心很像是那个软体，那个是心事很像是一个软体，我修了心，但是我也修了我这个肉硬体，我在硬体的修行也没有那个心，那个软体也同时也得到了一些修持。那么好了，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比较了解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来看看经文上怎么说。多闻般若品啊，这个我们摘的第一啊，是这个经文呢啊，它的第一项啊，我们它谈不二啊，也就是谈只有一个波罗蜜，而不是六个波罗蜜。你看六波罗蜜多呢啊，那么无差别相，它没有差别相，因为这六而一，一而啊六，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摄。都是被这个，都是由般若波罗蜜多来的。不管你是去啊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其实，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你说整个经济的活动是不是互相布施呢？现在的经济的生活，你看起来好像大家忙着赚钱，那只不过是用一个介质，用一个媒介，用一个金钱的媒介，它。弄成了毕竟是可以和谐而且可以互相交换互相布施的媒介。所以啊，我们也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在生活之间都没有在布施。你要想想看，你穿的衣服啊，虽然是你赚钱来的，所以赚钱，我们有了有自己的收入，我们去买东西，别以为那些东西是我们做的，有钱买不到东西，有东西也是没有人用也不行。所以他只是透过一个金融的代价的关系，他形成这个现象。但是布施里头，他告诉我们，他里面布施也是般若，所以财务的整个的一个金融的互动需要般若，社会啊的这个的整个运作需要般若，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般若。他的意思是布施持戒需要般若，因为生活的规范啊，这个戒律的修持，这些东西都需要般若。有这个般若，它才能够真正有弹性啊，才能够适合它的需要啊。所以这个六波罗蜜呢，无差别相，都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啊，应合成一般若波罗蜜多，它整个合起来就只有一个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你看哈，为什么这个六祖坛经里头，他到最后就有个地方非常重要的，就是啊，佛呢，这个慧能呢，他是跟说法的时候，他说总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请大家把心静下来，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设在摩诃般若波罗蜜就可以了。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菩提，菩提就是自信。那么方能去入一切自智啊，那么乃得名为道彼岸，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入一切自智、一切智慧、一切生活上所要的这些智慧、这些智，我通通我才能够发展出来。而我去入一切自智的一切智的那个智慧的时候，我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常常乱糟糟的原因，就是意见彼此太多的不同，而且啊，故意有很多的啊伪装，很多的扭曲，有很多的这个彼此之间的互相的毁谤，所以很多东西你看起来应该是资讯很透明的，但是事实上也很让大家很困惑。啊，就在这个地方呢，我困惑越多，人的心呢，那么它就越不稳定，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能够开启这个般若的时候，这个般若如果开启了，在有生之年你都了了分明有这个般若，那你在临终的时候也是了了分明，你在临终跨出去要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也是了了分明。所以这个他说乃得名为到彼岸故，能摄取一切善法啊，那么和去入一切自智，他自然而然能一起跟一切善法都可以相摄受啊，那么人间也就有福报，而且我们的一切自智也就这样而发展出来。所以最后有一天 我们觉得我们人生要圆满的时候，我们自己拍拍手，觉得我有努力过，我也做得不错，虽然有一些小小的小出入，但是我都努力过，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过错，那我也都忏悔过，忏起前罪，悔起后过，最后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这样。念一声摩诃般若波罗蜜跟念一声阿弥陀佛，两个也是不二的。你看，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阿是无量的意，啊，弥陀啊，这光明的意思，佛是觉悟的意思。所以你念的是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的法性相应，有这也无二啊。我们再看第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取无舍，啊，于一切法不思为一切相，啊，也不思为一切所缘，以思一切相一切法，则为染着。也就是说，所谓的情染，所谓的执着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会去思一切相。你看，如果我认为有啊，以一切法啊有取有取舍有取舍啊，我去思维那一切相，这个色相里头是透过我的感觉器官，是觉得这样才好，这样才美，这样才爽，这样我才过瘾，这样才符合我的意思，那就大家就会乱糟糟。一个家庭是这样，各有各的意见，这个家庭一塌糊涂。可是你不取一切相，互相尊重，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你也知道我的意思，我在这个地方去调和一下，它就会调和。无取无舍，我一定什么东西不要。你想想，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些东西当然不要，可是你不要它来了怎么办？打个比方说嘛，在学校的学生考一个不好的成绩，我明明考了一个不好的成绩，可是这个成绩跟着我，可是却我不要这个不好的成绩，那我内心里头就会甩又甩不掉，就会变成很无助，然后就好像孤行哭哈、啊，这个过去阿姜茶几拿这个杂恶寒里头的一个比喻哈、啊，他怎么比喻呢？他说这个一只这个野狗啊，他跑从森林里头跑出来。然后呢，又跑又跳，又在地上滚来滚去，然后又跑去那个树枝的地方磨一磨，然后又冲进森林，然后又跑出来滚一滚。他说：“你知道他为什么吗？因为他甩不到身上的虱子，甩不掉它。”他说：“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能有这个虱子。对，你不能产生虱子，但你为什么会产生虱子呢？”因为你不洗澡啊，你不清净啊，才有这个虱子。对，我们再看，这虱子是不舒服的。但是如果他又举了一个例子，那牦牛爱尾，那个牦牛就是泥牛啊，它那张尾巴、啊，你看过那个真的牦牛吧？那尾巴还蛮大的，它很喜欢自己的尾巴，所以它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那牦牛可以爱尾，牦牛也可以不爱喜欢，不喜欢它的尾。如果那个尾尾巴长得不是它喜欢的，那它每天看着它不喜欢的怎么办呢？所以无取无舍。牦牛爱尾的时候呢，你变成自恋；牦牛不爱尾的时候呢，那你会觉得很痛苦。那么所以，你的脸已经长在你的脸上，你还不喜欢你的脸，这麻烦大了。是不是？所以不取着相，也无取无舍，没有取也没有。你长得很漂亮，也不要每天都觉得自己很漂亮。为什么？你取你的漂亮，有一天老了不漂亮怎么办？啊，就是这样。你取的你的不漂亮，执着在你自己觉得不漂亮，那每天都觉得心情不好。他告诉我们，那么的无取无舍啊，不思为一切相，也不思为一切所缘。我的。环境生活之间，我没有执着。我到哪一个，我一定要这样子的环境才生活得好。那到别的地方去就生活不好，你 你试试看这样子的生活对吗？我看这个新一代的人啊，就是后来被养育的比较好的，现在差不多30岁以下的人，他们的环境比较好，他们生活的这个种种的这个环境比较好的人，他现在如果要去尝试，要去面对那个比较艰困的、贫困的、比较这个简单的那种生活，他可能适应不来，他可能适应不来。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说什么叫适应力呢？什么叫适应力呢？你可以到山上去住一晚，那就叫适应力。你也可以到这个市集里头去卖东西，那叫适应力。哎，到学校去的时候呢，我也能读书，那就叫适应力。好，我去读书的时候，今天呢被老师责备了，我也能适应；今天被老师赞美了，我也能适应，这才叫适应力。我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我所谓的年轻，是我念完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原来适应力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一定要人家赞美才会高兴的时候，这个人永远不会高兴。为什么？因为别人如果没有你真的很好，但是你一直等待别人赞美，如对方看你看得太好了，忘了赞美你，那不就你还不是很不高兴吗？这个我的朋友会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怎么样才能够演讲讲得自在一点，讲得好一点。我以前没有想过要在这三要讲经，是我们师父硬把我拉上来讲经的。我30出头，工作也很忙，根本也没有想到修行的问题。但有一天我发现，突然间我注意到我的一个同事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就往生了。我还是帮他办后事的人，帮他把那些后事处理好了。我就在那里想着，人生无常，生死瞬间，如果不在台北这边去参拜一位师父，跟他长期的亲近学习，我就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自己没有一个依赖，没有一个主调，中间常常没有办法这个持续的下去。所以我就到处问，希望台北这边能够找到一位师父可以亲近。我这么想也在问，可是有一天我到政大去，我的课都排在礼拜六，我上课的时候，我的对边坐着一位老教授，这位老教授现在还在世，应该100岁以上了，他是修密的。对，他叫赵光茂教授，他跟我距离的，我坐这边他坐那边，我们常常见面只有打个招呼而已，有个彼此微笑一下而已，那就久了。有一天他就走过来跟我问我，他说：“先生，你是不是学佛的？”我跟他说：“是哦，我是学佛的。”我说：“你呢？”他说：“我也学佛。”他问我：“你主修什么？”我大言不惭地跟他讲：“主修禅。”我说：“啊，请问你主修什么？”他说：“我修密。”我们就坐下来谈了，然后 他问我的师传，我跟他讲我是在雷音寺跟行恩法师学佛这样子。那我说我在台北，我最近有点醒发，我很想啊在这里有一位师父可以亲近啊，你有没有什么建议？他从那个簿子里头一项一项念给我听了，他簿子里头啊连电话都告诉我，哪一个佛寺哪一个佛寺叫什么法师啊，他是属于禅宗的。然后后来我才会接近到，是因为是到石浦寺，然后到石浦寺了以后才会，然后接着石浦寺的香灯带我去见净空师父，是这样来的。好，嗯，开始跟师父学来，石浦寺的香灯带我去，他说我去了，我本来想要去礼拜白胜长老的啊，我去了，他不在，他在香港，嗯，还没有圆寂之前的事情很多年了，我就在店里绕一绕，香灯过来问我说，那你是不是可以，你愿意不愿意，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说好，我就跟他在厢房坐下来，我跟他讲我是怎么学，我现在需要什么。他跟我讲说，我大概也没有办法回答你，我带你去，现在白胜长老要回来还要一段时日，我带你去净空法师那里。结果净空法师在住在哪里呢？净空法师住在就我家的这巷子，我木扎路啊，一到一段的地方，这边的巷子是我左边的巷子是我家，右边的巷子过去，师父就在那边。我说哦，原来是邻居，却不知道。好了，我去了，他问一问我的学习的状况，他就拿了一堆书给我。他说你修禅，你读金刚经读谁著的？我说还谁著的有那么重要？他说当然很重要。然后他把好多的金刚经的著，姜维龙的著也通通都给我了，大智度论也给我了，这个瑜伽书记论也给我。那天我抱了一大堆的书回家，然后告诉我回去看一看再说。我想想这比考博士班还辛苦哎，所以我就回去读了一年呢，然后又去参拜他，说师父我这个已经读完了，你是不是要口试啊？师父说不用，你明天华藏图书馆就开幕，你就来，后天我就开始讲经，然后你每一个礼拜你就来讲几次我听听。那要不奖金，我说我实在不晓得怎么办。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上台你去讲讲。他听了我三场的经，我讲师父在底下听，不是只有师父，我们的师兄弟他就在底下听，听了三场他跟我讲，他说你的见地可以用，要继续努力，以后你在易学上多多努力，就是这样。然后我才讲，可是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你为什么讲经可以讲，演讲可以讲得那么好？我说那也是师父告诉我的，不起就是不起分别心你就能讲得好，起分别心你就讲不好。如果你讲了一直想要把自己讲得好，那你那场经讲得累死了，你会不会？如果你一直想把自己的演讲讲好，你一定会讲得很累，而且会结结巴巴，是不是？就是不二，不起分别心，就是不二，讲就是讲。我后来领会到，讲演讲叫什么？演讲很简单，上台，把我所知道的，就像跟老朋友分享，就像跟家人分享，那很自然的讲，啊。至于结结巴巴的部分也很美，没有结结巴巴哪有通顺的地方？你想想， 我的国语也没有很标准，但是很没有很标准，却也很亲切，所以就很自然。所以后来这个我们有一些这个暑假的这个叫做演讲的这个研习的夏令营啦、或者是这个写作的文学夏令营啦、他们都会问我一件事情，说老师怎么样成为一个名演讲家。我说我不是名演讲家，你问我就不知道。他说老师，如果你是名演讲家，我们都认为你是名演讲家了，我请问怎么样讲才好。我说没有讲得好，也没有讲得不好的想法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会好好的讲，你好好讲自然就没问题。所以不起分别大家很清楚的，我们的般若就从这里在这样发展，不起染着。你一直想把自己变好就有麻烦，要把自己变得漂亮也很麻烦，要把自己变得很服众望也很麻烦。最好就是清净一点，就是清净的心智如是万金，也就在这里了。我们再看看第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遍能摄受一切法。这个甚深，各位，什么叫甚深？深是什么意思呢？过去啊，这个探险记里头，杜顺和尚对这个深怎么说呢？他说好、幽啊，远啊，谓之深。你哈、这事情哈、幽远啊，幽远，自然而然就这个巧妙。所以这个全巧啊，殊妙啊，那个幽啊啊，那么远啊，它就叫做这个叫做深。深之极谓之甚，深啊，到了极点的时候就是甚。其实我们讲说这个华严经的时候，这个开经句讲无上甚深微妙法。那无上甚深不是说很深很难了解，很深很深很难了解，不是。那个深的意思呢，是指微妙啊，这个全巧、又很活泼，那个叫做深。它不是一个固定，也不是一个执着的，也不是一个这个偏执的，也不是一个死的概念跟知识。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呢，遍能摄受一切法。他能够摄受一切的话，如来以法无知无觉无说无事。所以如来啊，那么对于法无知无觉，连这知跟觉都不用，而是一个大觉啊。那么无说无事啊，他也没有说固定的说，也没有固定的啊这个训示或者是指示。为什么？他如果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和固定的训示的话，那就不叫做般若。所以我们读这么多啊，这个三藏啊，讲经律论啊，那么我们讲这个一切的法，讲完了以后，佛说我没有说一句，他说没有说一句，就是怕我们执着在那个字里行间走不出来啊，在无说无事，非远非不远离。既没有说远离某些东西，也没有告诉你不远离某些东西。非即自信啊，非离自信，也没有告诉你什么叫自信，也没有告诉你说什么不是自信啊。非住非所住，也不是住什么东西，也不是所住的东西啊。住就是指我们心应该有所住，有所学习啊，有所领受。无所谓领受，无所谓没有领受。那么但是这些观念必须是你好好的听经闻法学习闻思修，然后你必须要进入这个般若里头来。所以菩萨如实了知一切法真如相， 所以菩萨能如实的了知一切法的真如相，那个真如相一也，所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华严里头常常都会跟我们讲说，一多是相即的，就是这个道理的。那么所以菩萨如实了知一切法真如相啊，无生无灭，没有生灭的问题，没有生，没有生增生某些东西，也没有减少某些东西，东西是独独当当，恰到好处，就是那个如实，如实了知法界相，此一切法界啊，无断无别啊，无断，没有长，没有长断的问题，没有这个分别的问题啊，而可施舍，没有这个些，没有个别相的施舍。所以第四，菩萨观一切法即净故。所以现在极尽呢又变成不二了，不二也就是极尽了。所以啊，一切法极尽故啊，那么一切法啊，那么这个有什么一切法可破坏故啊，那么也菩萨来观一切法啊，那么不自在故，体那么体虚妄故啊，不坚实故，应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来看到一切法它是极尽，也没有看到一切法是可以破坏的，有它固定的，或者本来它就是虚妄的，有如啊，我们常常讲说叫做这个镜中月啊，这个水中华是一样的，就是说其实世间的东西，你没有到某一个年龄，你不容易领会这一件事情。在座有比较年轻的，有比较长老的，你清楚，长老的人都会觉得人生这样几十年过来，现在看过去好像只有昨天，好像一个刹那，所以一生如一个刹那，就像一个眨眼就过去了。这是老年人才有这个体验，年轻人不会，年轻人哈，一天就已经很久了，那就是不一样。那你讲看人生啊，他是看的是如日东升，老年人看的，就说这一天一闪一晃眼就过去了，所以他是好体虚妄故，不坚实故，所以应行般若波罗蜜多。你看看我们的知识很快就半衰期就会过去，所以你需要般若波罗蜜多才能够学知识，才能够学技能，才能够学习一段东西。我们也知道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考方式，不同的生活的一些资源都不一样，那么这个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要修行的也就不一样。古代的时候没有地球暖化，也没有这个全球环保的问题，没有啊。而且他们告诉我，他说老师，你以前去的那个北极的那个动员那个地方，那已经不是动员了，你知道吗？暖化了就这么快，我们要面对的新的一个大难题。所以你一定会讲说，那我们佛经里头并没有这个课题呀、啊？不，佛告诉你般若，因为这个东西啊，这个一切呢，它不坚实。知识也是不坚持，过一段时间啊，它需要我们用般若，我们知道怎么去啊，好好的去调试才可以。我们看第五，何名无二？什么叫做不二呢？佛言：诸根啊，诸色为二，用我们的根识去执着一些颜色、享受、好坏，叫做二。一切细论为二，种种不同的意见，种种不同的这个执着在两种不同的观点而互相的毁谤，叫做二。非眼非色为无二，你不要被眼根被色根这样子执着的，要把事情看清楚，看清楚一，它是无二。离一切细论名无二，我没有在这个细论上，没有在这个意见的这个偏执上，没有在自己啊，刻板的一些意识形态上，那有不会在这里啊执着着的啊，那么不会觉得有所得啊，那么这才是。但是事实上有所得与无所得，你有一边去执着，都叫做二啊。所以 有所得无所得，你也必须要超越它，无二。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应以无所为无所作而为方便。无所作为而为方便，就是你要以无所为无所作为这两个，同时有所 无所为也无所作为，但是其实也有所为。那么第六，佛言我随世俗假立名相啊，佛告诉我们，我随着世俗讲了这些名相，讲了这些东西，方便宣说诸啊法的法性，只为了方便说这些法性而无执着。但是大家不能够在这里弃执着，以三圣法度啊，那么度脱有情。我们以大圣、中圣、小圣来度脱有情。如来常说一切智啊，道相智，一切相智。如来所说的一切智啊，道相智啊，也就是道种智；一切相智也是一切种智。分别共声闻、独觉以及菩萨啊来修行，以及如来印证等觉来修行，产生不动妙智。虽然有这些说法，但是这些说法里头，你不要在这个地方执着而产生了二。那么一切如来及诸菩萨用是般若波罗蜜多啊，用这个到最后都必须要回到般若波罗蜜多，依圣义理，根据殊胜义理啊，分析诸法，皆以无为法为第一义，无二法可得。无为法第一义地就是无为法，所以无为法不是什么都不做，无为法是什么？无为法就是般若不二。所以我们的这个人，我们的这个人生啊，我们要注意，但是在修行里头，我们注意，佛说一切法，我们不宜在各宗之间起分别。也就是说，不管在你是小圣啊、中圣、大圣，你不能够说我是修大圣，你们是修小圣，不能这样。为什么？没有小圣何来大圣？没有大圣又何来小圣？小圣又做什么用？是不是？我们也不能够在我们的法相中啦、啊、华严中啦、啊、天台中啦、啊、禅中啦、啊、密中啦、啊、净土中啦、啊、啊律中啦、啊，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些东西佛不同的宗有一个不同的这个修为的入门，但是最后他必须要什么？要圆融，最后还是要开启般若才可以啊。第三，世间跟出世间是不是二呢？也不是二，世间出世间是不二的。所以我们生活在世间里头，其实我们也同时在修出世间的般若。我们的出，我们希望我们出世间里头，我们希望能在这里啊领会到那个般若，我们参赞那个最后啊入一真法界。那我们也必须在我们的人世间里头不离这个世间法。你在世间的这些，其实在这个人世间这里的生活，如果我们这些障碍都排不开啊，这些事情都处理不好，你怎么可能会要升到那个一真法界里头去参赞到一真法界的殊妙、一真法界的圆融、一真法界的美好？不可能啊。所以它是一体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讲不二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了解一个现象，一个现象，一个核心课题，就是其实出家中跟在家中，出家修行跟在家修行，这是两种不同的修行方式啊。但是两者都要处理，两者都要放下。处理的意思是般若，两者通通都要起。不起分别，起不二才可以。所以世间出世间是不二的。如果我们对这个不二能够真正参透了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华严经啊，这个菩萨在光菩萨问明品里头，那么那里面所谈到的问题就是无方大用啥呢的十个门。你知道无什么叫无方大用沙妹们？就是说，你不管是在你生活也好， 在你的修行也好，在你人这一界或天那一界也好，你面对因缘啊，或者面对友情世间的色受，或者是面对你啊这个世间的种种的生涯的各方面，你都要用一个定慧等词，都必须要有这一个真正的禅定跟这个智慧，这两个合起来，只有定慧等词才叫沙妹。所以修行沙妹，也就是修行未来修行这透过这个不二，所以不二的时候才有定，不二的时候才有慧，所以叫定慧等词。只有定慧等词的时候，意中清净，我们的心里头才真正的清净。用本无生双修是正啊，真正的大用就在这个无生法里头，生就产生了执着，用本无生双修是正，就是定慧这两个能够一起双修的时候，它才是真正的正法。这就是啊般若，我们讲说这个啊，今天给大家谈，所以多问不二品这品经它的精要啊就在这里，经文就大家找时间去看，经要你听了了解了，你就这个容易受到这个启发。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